好，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可福音的第七章1到13节。我们先上两次我们讲的是第六章。第六章我们记得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啊，主耶稣基督当时行的神迹啊，喂饱了1-2万人，因为当时记载是5000个这个男人，所以加上他们的家属啊，差不多是1-2万人，所以主耶稣行神迹，用五饼二鱼喂饱了1-2万人，但是呢，这个世上的人呢，他们看不到这个五饼二鱼后边的这些真正的真理在哪里，他们只能看到这个世上这些吃的东西，就是世上人只知道他们拜主耶稣，主耶稣就给他们吃饱了，这是他们的心能领会到这些，他们没有真心的去听，真心的理会主耶稣真正的教导。所以他们见主耶稣可以给他们一并赶鬼，可以给他们提供食物，可以满足他们所有物质上的需求，所以他们就想立主耶稣为世上的王。但主耶稣呢，他当然不会去理会这个，不买他们的账。然后当时主耶稣就退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去祷告。说白了就是今天的成功神学的人跟他们也就很像，只关注地上的这些好处。然后主耶稣和门徒通过，又有在这个探索鬼迹弟兄带我们查，又有在这个海上行走，然后到了这个这个地方格尼撒勒的地方在那里有很多人当主耶稣一下船的时候，大家都跑过去去。让他帮助这些人一并赶鬼，在这个时候呢，上一次就是五饼二鱼那个事件之后，主耶稣在以色列百姓中的这个名气也开始慢慢的下降。就是当时五饼二鱼这个是这个一个主耶稣名气的高峰，但是耶稣不愿意去当他们地上的王，所以主耶稣的名气也就是开始慢慢下降。那在这个时候呢，正好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开始更多的来找主的麻烦。今天就是我们，这就顶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来先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7章1到13节。如果愿意开这个麦克风一起读的也可以一起读。我们先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下，马可福音7章第一节，请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
到耶稣那里聘请，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束人的衣服，就不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就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定，他们在那里就是非
又
放纵同器等物。
容器的物。
法利赛人和
太子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你们的遗传，不煮吃饭呢？”耶稣指着你们所纳为之人所做的预言
是不
错的。地上说：“这百姓用主题尊敬我，宾客引我。
他们家人的吩咐，他们的
大这样的人，
所以待我。”我也
是晚了，你
们
们
是离弃神的诫
命，
拘守人
我
的
不想依
传，
从
又说你们
是
神来是
你们
被离弃神的
诫命，
要
是
用
自
己
要
的
是
遗
自己的遗产。
摩西
摩
说，
西说，
要
听
父母做
会
父
说咒骂父母的弟子，
道说人若对
谁
恶
是父母的，我当吩咐你们的一整个了。
他奉献的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
说你们
不如他在
奉养父母，
这就是你
们这就是你
们
成年以
前
为了成了道，你们还做这样的事。
好，感谢主的话语，感谢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诵读。一般我在查经的时候，我喜欢从刚就是按着顺序来查。今天我们查的一到十三节，也就是讲了一个重要的事件，讲的是这个法利赛人找主耶稣的茬，然后主耶稣用巧妙的方式来反驳他。我在这个第七章第七节的时候，把这个放成这个黑体，这个加深的黑体字，就因为七章七节这个数字也很这个吉利啊，七章七节他们就是这一章这一节其实是一个道理。主耶稣他说这个犹太人拜神也是枉然，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道理先讲清楚。其实是七章七节是这个故事的这个事件的一个高峰，对，这一个高峰，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七章七节道理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在讲什么，把这个讲清楚，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事件。今日重点，所以七章七节说，他们将人的吩咐，他们就指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犹太人，将人的吩咐当作教导，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神、拜主耶稣基督也是枉然。这个我当时查经的时候，我刚看到这个经文，我也是吓了一跳，因为他写的非常清楚，主耶稣这个法利赛人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他为什么要将人的吩咐将当作道理教导人，而不是将神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我就查了一下仔细查了一下，听了一下好的牧师的讲道然后总结了一下。在这句经文中，我们先看，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枉然的意思就是徒劳无功，浪费时间，得不到收获，得不到任何收获，这个是枉然的意思。所以说这句经文就是主耶稣这个谴责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敬拜神的，这是他们敬拜神的这个特点，他们这种徒劳无功的这种特点。就是当时因为这个犹太人对对法利赛人，他们敬拜是一种虚假的敬拜，他们不是真心意义上的敬拜神，而是做一些秀，看起来是很就是看起来这个人很虔诚，但是他们心里却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是作秀的敬拜。这种方式呢，在他们的心里已经非常根深蒂固了已经这个毫无意义的敬拜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在这里这个拜字，拜就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个拜字，拜这不仅仅是就是说去教会做礼拜献祭这种拜，而是每天怎样去对神的一种态度，去敬拜神的一种态度主耶稣喜悦的是按生命来敬拜，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却是用这种行为去称与敬拜。所以在这一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讲的就是就像我第二个点所提到的，讲的是神所喜悦的方式去敬拜和这个法利赛人敬拜的方式有什么不同。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我没有打在这个屏幕上生命记 OK 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我们请一个弟兄或姐妹来帮我们读一下吧。那个荣荣弟兄，然后你有方便吗？那个翻一下你的圣经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
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这个是旧约中神所教导我们的怎样的去神所喜悦我这个。犹太人去敬拜他的方式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是耶和华。然后在新约中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阮哥你方便吗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
好，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对的。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好，感谢主的话语，感谢荣软哥。所以这个，而且在新约中，主耶稣教导我们，他所喜爱这个，我们敬拜他的方式，还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人。而且，这个是12章28到31。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姐妹，你要再往后看的话，然后呢，这个文士当时是一个文士问主耶稣这个问题。当然文士里面也有那几个是非常清楚的，一般的文士都是糊里糊涂的，但有几个也是非常清楚的。当时这个文士呢问主耶稣这个问题，然后主耶稣给他回答。然后32节接着说，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司好得多。哎，这个回答听起来不像一般的文士，他因为这是正确的回答，一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虚假的敬拜。所以在34节，主耶稣呢也给他这个文士就是确认了一下，给他 confirm 了一下，说哎，这个文士你真的 get 到这个 point， get 到这个点了。所以主耶稣给他确认一下说他是对的，主耶稣就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所以就说在这个故事中，在这个12章28节的这个故事中，主耶稣希望他喜悦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而且还确定了一下，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可以进天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太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如何的敬拜神的。东行你方便吗？以赛亚书1章10到13节。
以赛亚书1章10到13节，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和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啊？你们不要再献屈服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感谢主的话语，感谢东情。所以在以赛亚书，主耶稣也强神也强烈的批评了犹太人他们这种献祭虚假给人看作秀的这种方式，强烈批评他。然后再来就是箴言的21章27节。伟杰你方便吗？箴言21章27节。OK， 杰斯卡你方便吗？箴言21章27节。
让谁？
我来吗？
好，你读吧。
那我来读一下。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从恶意来献呢？
感谢主的话语，感谢东行。所以就是这就是这些经文就是举一下例，就是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怎样敬拜神的，而且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了，说你们这种敬拜方式是我所厌恶的。但是呢在到了新约，他们还是以这种方式来敬拜神，而且他们也觉得他们自己非常的正确。那当然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这几节经文就可以看出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方式，但是法利赛人犹太人这种这个文士他们所敬拜的是什么方式，是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背道而驰的东西。一个是神让我们真的从心里去敬拜，而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只是外表上的敬拜，而且他们还坚信他们外表上的敬拜是可以得救的。在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这个章节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啊，有兴趣的话可以翻到以后 这个结束以后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的23章，这个23章呢就是主耶稣如何谴责这些虚假的法利赛人和文士。 OK、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先给大家讲清楚神所喜悦我们敬拜他的方式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所敬拜他们的方式。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个今天这个事件OK、记得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耶稣在这里为一般人来为众人来医病赶鬼啊，为他们治病啊、不是因着这主耶稣知道很多人他们都不信，但是因着怜悯，主耶稣愿意啊医治这些人，去为这些人帮助他们。然后呢大家都是满心欢喜来找主耶稣，来聚集到这里来找主耶稣来看病了。但是呢这时候呢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来找茬。经文中提到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又提到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个也提到这个从耶路撒冷来，就是来指示他们的权威，这个是从这个大城市非常有权力的这个城市过来的。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也代表着代表他们这个信仰的这个权威性。所以说他们的信仰的权威来去挑战这种尽心尽力尽虔的主耶稣给他之间的教养，所以他们来找主耶稣查。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在查好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都来看病了，那这几个人非来找查，我在想这个当时会众的这个心情是什么样的，人家来看病了你在这找查的，对吧？然后呢 OK 第二节说这个稍等啊，然后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看他们这个门徒，就看主耶稣他门徒中有人没有洗手就开始吃饭。给大家强调一点，这里的洗手这里洗手不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吃饭前洗手，不是这个洗手。因为当时这个犹太人他们放羊放牛羊他们也很清楚，当放牛放羊放完以后他们手是脏的，脏的这个吃了这个不洗手的话，把这种脏东西这种泥土什么的吃下去他们肚子会疼的。他们很清楚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已经这个放牛放羊放很长时间了，他们很清楚这个道理。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细菌什么东西的，没有那么细没有知道那么详细的到底怎么回事，但他们很清楚吃东西前要洗手，手上不洁净的东西会闹肚子，这个是他们知道的。但是呢这个经文中所说的这个洗手是什么意思？这个洗手是法利赛人文士犹太人他们所定的一个人所定的礼仪，就像第七节当说他们敬拜他们自己所定的这个传统这个礼仪嘛。这个洗手说的是这个宗教的礼仪。因为在3节和4节的时候说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能吃饭。古人的遗传就是说当一些历史背景就是当时在摩西在西乃山上记下，从摩西在西乃山上记下10诫开始神教导犹太人如何怎样行怎样行。所以呢犹太人就开始着重于这个律法。所以呢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呢为了更好的维护这些律法，就制定了很多律法以外维护律法的东西，规章制度。就比方说为了不让你找事儿，那就你就给你禁枪，然后以后估计会禁刀，以后估计只能用个指甲剪什么的。就是他为了他的理由就是我要帮助你我不能让你维护律法，我是对你好。所以我尽量很多东西来维护这个东西，这个律法，把很多的权力从人手中拿走，就慢慢的扩张，然后把这些所谓的不是律法的律法压到这个老百姓的身上。而且他们还是说我是为了帮助大家不触犯律法，是一个好事儿。然后呢对，这就是所谓的这些犹太人的传统，这种习俗慢慢的就作为律法的一些诠释和延伸，慢慢的积累下来。然后这个洗手呢，洗手当时是 给祭司说的，让祭司在献祭或者在这个敬拜前把身上洗干净，去就是代表除去一切的邪恶，一切的污秽啊，然后才去满怀洁净的去敬拜神。其实当时这个也是一个礼仪，如果当时他们心是不洁净的，他们再洗干净，那他们还是不洁净，还是会被击杀。所以就是这个洗手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礼仪而已。但是呢犹太人他们把这些不是律法的律法，比律法还严苛的东西加到他们每个人身上，就说哎，我是帮助你啊。然后这个经文上也说他们历代居首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就说不仅洗手，他们杯子罐子其他铜器等等东西他们都有这种相关的借条，应该怎样弄怎样弄怎样弄，非常详细的借条经文上也说哎，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去市场去买东西，去超市那你肯定很正常情况下肯定是不洁净的，因为到超市中你肯定会碰到一些不洁净的东西，或者你会碰到一些可能会碰到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可能会碰到一些不洁净的人，可能不小心碰到一个外邦人，可能不小心碰到一个摸过死人的人等等，反正你的手是不洁净的。所以回家来第一件事要做一个仪式来洗一洗，洗洗手啊，除去这些所谓的不洁净，就做这个礼仪，做这个戒条。所以这样的礼仪戒条慢慢的累积把这个然后加到这个几百年过去，加到他们这个犹太人他们每个人的身上，他们就负重前行。所以这种方式，这种维护律法方式是非常荒谬的。没有批号是这样去走火入魔的去维护那几条律法。然后我又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就是在主后的100多年吧，就是主耶稣降临二百多年的时候这个拉比叫耶户大把所有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啊宗教礼仪啊汇总起来有传统是这个他所汇总的东西，有的很有汇总的东西里面有的是很好的，也有很多是的传统是非常愚蠢的。他把这些东西汇总起来，这个东西给他起了名字叫米士拿。这个米士拿呢就是整个的犹太宗教的礼仪啊规章制度的一些总结。然后米士拿它本身是重复的意思，然后就是多重复这些礼仪啊这个规章制度等等，这是米士拿。米士拿的作用就是让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的方法来解释律法。他们看到米士拿，他们本来律法是只要求你做一，但是米士拿教授你做一二三四五。比方说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怎样洗杯子啊罐子，比如说在米士拿里面他们有30个章节都是在讲如何洗杯子罐子这种东西怎样才符合礼仪等等米士拿已经就是很听起来就非常的荒谬，非常的这个可笑米士拿本身他们有已经有这么多东西了，他也非常的详细，但是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解释米士拿里面的规章制度。李先生已经很详细了，但是我还想再解释解释里面一条一条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有了这个格马拉 Grammar 然后格马拉的意思呢是这个完全的意思，所以格马拉来解释米士拿，所以他们两个合并到一起加起来就是我们有弟兄姐妹或许听说过的这个塔木德他们就是来去按照塔木德来去遵循他们这个宗教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敬拜神所以当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这个认识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是真正还是犹太人，他们跟我讲周六他们不可以去任何地方，他们只能待在他们的宿舍里面因为他们要按照律法而行，那遇到按照他们的宗这个规章制度，按照他们这个传统而行， 他们不能玩手机啊，不能什么坐电梯啊什么，因为你碰那个电，摁电梯那个，摁电梯的那一下子用到了力量，你不是在安心，你是在用到力量，所以很这个可笑的一些东西，但他们还在遵守。所以呢，当主耶稣前几章我们讲过，当主耶稣给他们真正讲到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呢听起来说哇，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呢？这说主耶稣是有权柄的，因为他们每天听得到，就是那些传统的拉比那些文士文士给他们讲，哦，据这个我们的宗教礼仪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哦，据这个我们的规章制度来说，我们遇到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这是他们每天要听的东西。所以主耶稣来给他们讲到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是神，你不能怎么怎么做。”所以就是有权柄的讲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反馈跟原来讲的联合一下，就是所以说这个犹太人听到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听一下就是不一样，因为主耶稣是有权柄的。据一些资料显示，犹太人呢把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个塔木德这些传统啊、规章制度、礼仪看得比圣经还重，所以违反这些传统的比违反圣经还要严重。他们不管里面的东西，他们只管外表。这个以赛亚书29:13。说明了这个宗教的一个，就是宗教的问题，就是批评这个宗教。想想方言吧，方言那个方便吗？那个以赛亚书29:13，读一下。
13，OK。
嗯。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感谢主的话语，感谢方洋。这个神也说他们敬畏我，他嘴唇敬畏但心里不敬畏，这个就是外面 versus 就是外面和里面的不一样嘛。他们只是做一些礼仪，怎么说，哦，我真爱神等等，他们估计出了他们的会堂然后就跟世人差不多样子，除了这个礼仪方面，其他的应该跟世人差不多样子，心里想的跟世人就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原来刚出国的时候，有远方的亲，就家里的亲戚问我，你这个是在着宗教了吧？但是我听得很别扭，因为我们是基督教不错，但是呢对于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从心里面去爱神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单单的宗教，我们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些就是教条等等，而是用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我们的神。所以就是感觉就是如果说我们是这个宗教，我们信的是一个宗教，还是有点不太完全正确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因为信的这个教去做一些什么什么，去比方说星期天去敬拜，然后我们每个月或者每周我们要吃圣餐啊，把这个做了我们就是很好的基督教啊，这不是这个，我们是从心而出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说，信的不只是一个宗教，而是真正的去用心啊来去活出这个主所喜悦的生命。然后呢这个我又提到这个外面的敬拜和里面的敬拜啊，我们刚才讲了，也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呢，他们只强调外面，他们要降低神的要求，因为外面这个敬拜的样式，装个样子去敬拜和真正心里的敬拜是不一样的。如果装个样子敬拜，那就太容易了，你每天该做什么时候都做一下就没事了。但是，然后他们这种文士法利赛，他们不管你心里到底真不真正敬拜神，他们不管。他们只管外面，因为人在从心里边去人的心里面是最不服神的，所以从心里面敬拜神就太累了。比方说这个每个人都有低落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做？要去再次和主倾力，再次灵修，再次回到主里。那每次低落的时候都这么做，这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但是如果每一天就是把那些 礼仪规章制度搞一下，那个是不难的。那个虽然花费一点点体力，但是没有一些心里面不累，说白了就是这样，没有一些这种真正的心里的这种effort 在里面，所以这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就到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洗手的事情啊，延伸的这一些背景知识啊。然后呢 ,OK, 他们批评主耶稣的门徒那主在七章七节的时候就直接七章六节就开始他去先引用刚才以赛亚书所说的经文，然后直接反驳他们，你们这些人敬拜就是白敬拜，就是枉然，就是废了，就白废了。然后呢主耶稣就直接说 ,OK, 你们是看律法为重对吧，那就直接给他举律法这个例子，直接打脸。说他们说哎啊不是，主耶稣说当时摩西说，你们是说律法的，摩西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吗咒骂父母的必致死，必致死他必死对吧，主耶稣给他们讲这个道理。然后你们又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奉献给神了就不用再奉献奉养父母了。那就是说神教导在律法上教导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就死。但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的解释是 OK, 那就是比方说哦你家你爸爸妈妈生活很艰难需要经济支持。但是呢 OK, 我现在有钱了，我不给他们，我说我把这钱给了神了。哎，这样我们就可以，他就可以逃脱这个不孝敬父母的这个律法，哎，他这些反而这是叫做虔诚。然后最后这些人这些钱呢，还是花到犹太人他们自己身上，是为着他们错误的敬拜把它花掉。这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这个，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是如何批评犹太人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律法，所谓的这种传统，是这个是真正的把那个律法放到一边。把神所喜悦的样式放到一边，而去建立他们自己的认识，他们就做建立他们自己的敬虔，把神呢当做挡箭牌，当做这个 excuse, 当做这个理由。哎，你看我把钱，你看我这个我奉献给神了，哎呦，他吹锣打鼓的去说，哎，我奉献给神了，让大家都知道他把这个钱奉献给神了。说，哎呀，你父母啊，我就不能这个。那不能去帮助你了。所以这是就是主耶稣反驳他们，直接打脸，就说你看你们这些搞这种，你本来说是你遵循律法，遵想敬拜神，对，不错，很好，但是你们搞的这些礼仪规章制度，这是跟律法根本就背道而驰嘛，对吧？所以就直接拆穿他们。其实我的 slides 在这边就直接拆穿他们。然后在后边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十三节，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直接挑明他们说，你们就这么再接着这么弄的话，就是废了神的道，就是跟神背道而驰，根本就是神不喜悦的方式，因为根本不能得救，就是直接揭穿这些礼仪，犹太人礼仪的虚伪虚假。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这个虚假敬拜的人有祸了。为什么呢？在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五节有提到，主耶稣基督神他知道谁是假冒伪善，所以这些不管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不管他们还有今天的我们，如果我们是假冒伪善的，我们跟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都差不多，因为神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假冒伪善的。所以说虚假敬拜的人有祸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虚假敬拜，神知道你虚假敬拜，那你就当然有祸，因为你都了解我，对吧？所以呢怎么办？那这帮法利赛人呢，他们要想得蒙救赎呢，他就必须悔改，
这个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啊新约中的保罗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啊，他也提到他自己的这个啊过往，说原来也是一个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里面最法利赛人的人啊，就非常维护他们这些啊宗教这个礼仪这个传统的。但是他哎最终认识了神，他就悔改啊，三章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说过。所以呢，如果现在呢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的话，继续想听一听这个教会方面的这个真假呀等等，什么是真正教会，什么是真所取的教会，那欢迎啊这个听中道堂主日讲道。那现在十架展路系列也讲到了这个教会方面敬拜方面的事情，也是非常的抨击现在这些假教会假敬拜装模作样浪费时间荒废生命的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是总结一下，这个在这里总结一下，就是如果真的有认错认罪悔改的话，方式不是去遵循这些礼仪，而是去真正的委身到神的面前，承认说自己确实不行，需要求主的帮助。感谢主啊，今天我这个内容就这些啊，弟兄姐妹们啊，朋友们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探讨，有没有问题？大家有问题吗？可以打出来来。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有自己啊分享感悟的事情，也可以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愿意的。如果有其他问题，就是和今天查经没有关系的一些经文、一些程序上问题，任何问题如果想问的话，这会儿也可以来问啊。如果有的话，
哎，好，弟兄你好。
啊，你好。
那个阮葛在是吧？
阮葛在。
哎，对，我想阮葛，我想你能不能给大家给解释一下，就是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在聚会中要听神的道。除了这以外它还有其他的意义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聚会就是为了要听到，然后就会对这个讲道的人的水平啊品头论足的，但是神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它的最深的意义在哪儿？你能给解释一下说一下吗？
不可停止聚会啊，它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我们最近
在
讲的这个关于教会的主题啊。因为教会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啊，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单独我自己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人，不是的。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是进入一个圣徒的有共同任性的一个圣约的一个群体，所以呢这个是基督信仰的这个群体性。所以圣经里面呢反复的强调呢这个群体性，说是我们是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你们真的是我的门徒，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靠修炼的时候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不是的，而是说众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信仰告白里面我们讲的我信圣徒相通呢，我们的这个不可停止聚会的最根本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一条。主耶稣说当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我就在他们中间了。所以因为呢人呢彼此呢是不容易同心的，每个人有自己的心思，所以呢他这个不同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同心到一起呢？ 因为圣灵呢是贯乎我们众人之中的，所以当这个神的话语在宣讲，圣灵在我们中间这里做这个感动的工作的时候呢，大家彼此之间的这个信心啊是能够得到激励，能够得到建造。所以为什么说真教会很重要啊，真的教会生活很重要，原因也是在于这个，就是说你如果说因为现在很多华人教会很差，然后也有很多人去美国人的教会，去美国人教会呢，你可能能够找到一个这个就讲道很好的教会，可能但是呢你非常不容易呢有这个教会生活。那这个呢，因为我是在韩国教会里面信主的，所以我很知道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文化的隔阂啊是很大的。你哪怕是韩国人跟我们是相貌都很像，但是呢他这个语言的这个母语的不同啊，他还是有一层很深的这个文化的隔阂的。所以呢这个文化的隔阂存在呢，就使得呢你没有办法跟别的圣徒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呢就没有达到这个神的美意，你知道吗？神要建造我们的不单单只是让我们听听知识，就是说弟兄姐妹们这种远程的在网上听知识是可以的，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呢，生命的建造它一定是在教会当中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软弱的时候，你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立刻能够看到，对吧？他能够看到你，哎，你今天为什么好像很忧愁的样子啊，他会安慰你，他会鼓励你，对不对？他会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神借着他来对你说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甚至是呢不一定都是这种，不一定都是这种大家很开心彼此相爱的时刻，也有大家彼此讨厌的时刻，对不对？彼此冒犯的时刻也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也是神对他的子民的一种磨练，知道吗？因为我们人呢本来都是为自己而活的，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说都是刺头，你知道吗？但是呢神就是要把这些刺头放在一起能够彼此磨合。所以呢这个箴言里面讲啊，这个铁磨铁磨出刃来，弟兄相感也是如此。所以呢教会里面啊，两个弟兄或者姐妹之间他有矛盾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考验个人的这个属灵成熟的时候。但是呢如果这些人都寻求神的心意的话，他们的生命呢在这样的争吵当中，他们会因为这样的事情会得着神的建造，你知道。所以就是说神给基督徒的建造呢，一定是在教会当中建造起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停止聚会了，或者我们只是参加网上听到，或者说只是去一个跟我们人文化有隔阂的教会的话，你来来去去啊，就是说你最后变成一个游走于教会以外的人，你知道。虽然表面上说你属于那个教会，但是呢你要考虑一点，你那个教会里面有没有人跟你有真正的生命上的连接。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你生病了，你有好几周没去教会了，有没有人惦记你？有没有人就是说记得你或者想起你？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嗯，好，谢谢阮哥的解释，真好。
对，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尽可能的在本地呢都找到一个教会融入进去。而且呢教会呢是没有完美的，你不要指望一个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教会。所以你在其中呢你就委身于其中，然后呢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你都求问神给你的旨意是如何，要怎么样，要如何去行。
我补充几句。圣经里面具体讲到不要停止聚会是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那么希伯来书是写给处在逼迫当中的教会。那应该当时是写给主体是犹太人的希伯来人的那个教会。那么特别吩咐在那种情况下吩咐，也就是说特别是处于比较困难的这个逼迫中的教会，大家彼此的那个常常的聚会，彼此的扶持帮助尤其是重要的。如果落单的话，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就很难支撑下去。这也是特别神要我们 就是在互为肢体，在主耶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特别在那种情况下面，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国内的教会还是在美国这边的教会，这种逼迫呀，这种各式各样的那种来的那个逼迫的日子呢，以后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教训其实也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我也想补充几句哈，我是文霞，就是刚才弟兄讲到，他说就是说，就是最后那个今天分享的弟兄说，虚假的敬拜，就是好像我不是太记得他的原话，好像他就是说委身一个教会，是这个意思吧？刚才是弟兄是这么讲的吧？是，好像最后你讲到说是委身，要委身一个教会哈。
sorry， 你是问我还是问阮哥？
就是问你，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就是你带领的吗？哈，今天你好像有讲到说虚假的敬拜，就是说，就是如果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做一个虚假的敬拜，我们要委身一个教会，哈，是这个，你是有这样讲吗？
这个我没有讲到教会这个层面，我只是讲到这个虚假敬拜的层面。就说比方说今天我们在经文中是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是虚假的敬拜，那么现在呢，所谓虚假敬拜就是我们这个对福音的理解只是这个星期天做个礼拜唱一唱圣诗领一领圣餐，听一听讲道，读一读圣经就完了，没有真心的去理解神的道，没有真心的去这个遵循神的道，这个是虚假的敬拜。如果跟这个委身的教会来联系的话，我不太会回答，还是阮哥刚才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吗？
我想这个主要的意思都不是讲委身教会，而是说要诚实在神的面前，就是说真实的敬拜呢，它一定是有一个对神的委身的，有一个对神的顺服的，这个就我们讲的这个十字架载入系列一个根本点。所以一个人背着十字架呢，就是写明了他是向神低头了，这样的才是真实的敬拜。
好，那你这样补充就就是刚才我听可能没有听清楚，因为好像我刚才听到说就是说我们委身就是好像就是讲到特别讲到委身那我想分享的呢，就是说其实委身不一定代表着不虚假因为如果委身委错了的话，其实在神面前也是一种也是让神厌恶的。因为所谓的虚假的敬拜我现在的认识它的原因呢，就是说如果这人知道是真神的话，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来虚假的敬拜？所以虚假敬拜其实前提之一是，第一，他不认识神，他对神是完全神的至高、神的全能、神的这个属性是不明白的人，他才会敢有这样的虚假。我自己曾经也有很我自己的一个重生的经历，就是我信主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常常做这个见证，就是在读诗篇119篇的时候那天神说，你坐卧躺下起来我都晓得，你舌头上的每一句话我没有一句不知道。那天这句话在我生命中给我的亮光，就是我突然非常的悔改，我说，主，我在你面前那么多年做基督徒，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去认识你，就是我坐卧躺下起来你都晓得。那我在教会所做的事情都是坐在长老面前、弟兄面前、牧师面前，大家对我都是有一个很敬虔的称赞，但是我心里面被神光照的时候，那一天我知道是我重生的那个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所谓的敬拜，其实第一原因是不认识神，第二就是认识了神以后就是按照自己认为的认识神，就是就好像说我可以尽心尽力，但是我完全不懂得这个神的心意，所以我的这份尽心尽力不能说
这个尽心尽力也不能成为以后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理由。所以我记得我们这个群里面前几天还是上星期有就跟弟兄发的，就是说一个教会的那个特点是三个嘛，一个是忠心传讲神的道，第二个就是恭敬的实行圣礼，第三个就是来认真诚实的执行劝诫。我觉得不管是华人教会还是美国教会，如果是这样的教会就是真教会。这三个你说它是律法吗？不是律法，这个是合神心意的敬拜。所以在这个今天的经文说将人的吩咐当作教导，其实这个里面弟兄也是特别把这个提出来，其实这个应该是说是这人是自己造的，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因为是人的吩咐，所以拜的是神，所以用人的东西，人拿给最好的给神，但是并不一定是神要的。神要，所以就是一个教会的这个讲台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人是很容易在一个宗教的形式里面自我满足，然后那个形式主义、道德主义其实就是法律赛。我以前认为的法律赛人好像就是圣经上说的这些啊，他们懂律法或者怎么样，其实做一个法律赛人也很不容易的，他们要事事点点都要做到。所以圣经上说嘛，如果你们的义不超过法律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国的。所以其实法律赛人是尽心尽力，所以在以前的还有那些修道院修道士，他们都是在好像在外面是非常刻苦的。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是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不用律法，因为神是爱嘛，我们就可以随便。但是就是我自己的见证，就是那个话跟我就是诗篇119篇跟我说以后，我就从那天以后我心里有一个印记，就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人前人后，人看得到人看不到的地方，神是看得到的，我是面对这位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神的一个认知，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开启。就比方说我们在 Zoom 上面我们大家来聚会，虽然我们不开视频啊，你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但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如果有这个意念的话，不论今天我们是坐在家里还是坐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心其实是敞露在神的面前的。所以我想分享的就是说就是说对其他教会的这个一些教会的这个现象，我也在美国嘛，我也是在这个教会的现象，而且我是很传统的教会的出来的，所以传统教会也有传统教会的问题，那其他的教会也有其他教会的问题。那其实今天我在这个里面，我在预读的时候，我就是再一次的就是被提醒，就是说敬拜其实完全不是方式，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容易被方式、被形式、被一些外在的东西所吸引，也用这些来判断这个教会的好与坏。其实教会真的是在神的，刚才弟兄说了，如果我们尽心尽力传扬神的真道的话，高举基督的话，一定是与这个世界为敌啊，与这个世界为敌的，一定是会受到逼迫的。但是这个里面就是因为我们面对逼迫的这些能力和勇气，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对神的不断的一个认识的加深，所以教会的讲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遵守诫命的实质是因为爱嘛，就后面是因为爱，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不遵守，也不是说要死要遵守，因为圣经里面一直讲的就是就是人坏是因为心坏，人脏是因为里面脏，人里面根本就没有义除了神之外，所以我们真的是除了神也是再也没有可以有任何的敬拜的方式和敬拜的态度比我们有一个圣洁诚实的心在神面前更合他心意的，这是我今天想分享。谢谢。
好，
这个 Rachel 啊，在这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信徒、门徒、使徒、教徒有什么区别？其实信徒就是门徒，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我们是基督教教徒，这那个也 OK， 我们也不用去否认这一点。但是呢，形式主义上是教徒的人不一定真的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不一定真正的重生了。但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呢，他一定是主的门徒。那么使徒呢是不一样的，使徒呢他这个顾名思义呢就是主所差派，就是主所差派的这个信使。所以使徒呢他是有一个狭义上的概念，就是说要见过这个复活的主，领受过他教导的这种呢才能够算使徒。所以呢这个大概公元第一世纪结束，基本上使徒就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讲的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根基啊就已经是奠定好了。所以今天有一些人自称自己是使徒，然后到处给别人案例为使徒的，这种你不要相信他。
好，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和分享？
喂，那个阮哥你好。嗯，
哎，
阮哥
你说。
问一下，那就信徒和门徒是一回事吗？
是一回事，是一回事。
哦，我们在一次讨论中，门徒和信徒有什么区别？然后
应该是一回事，但是有很多时候被人分开了，古人为的分开。
讨论了两个小时啊，然后那个有的一个演讲的问我，那你现在是门徒吗？我说我是信徒。然后我就说我对门徒好像是因为是主耶稣带了十几个吧，我就觉得我好像跟他们不能相提并论，我把使徒又混了和门徒又混在一起了。所以这个问题从上周就这周一到困到我现在，我一直在，我也看了好多，但是没有，结果又出来了教徒和使徒，所以我这四个就更混乱了。哎，今天你给我一解释，我就明白了，信徒就是门徒，使徒是不存在的，是吧？对，这终于弄明白，我这把就是有个问题，我必须要搞清楚，我心里也沉不住这个疑问，谢谢。
在圣经里面信徒和门徒是不分开的，但是现在在教会里面确实有把他们人为分开的这个做法，但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有的地方把这两种分开，认为是比较追求的叫门徒，然后呢一般信心的你就不用怎么追求的，也算个基督徒也算个信徒，这种分法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你真的是信耶稣的，你就是做他的门徒，就是要效法基督嘛。因为门徒他本来意思是学生的意思，你要信耶稣，你就是学他的榜样，跟从他，效法他，是一致的呀。没有这种上帝不这样分的，但是可惜在教会里面常常人为给他分开。
对呀，确实是信徒和门徒。这个问题过去没有问过，但是一问以后搞得我有点混乱。我觉得我很追随啊，我天天啊照着主的话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我就觉得自己还达不到门徒。门徒就是啊主耶稣那十几个门徒。哎呀，今天终于搞明白了，我也是门徒。
感谢主，
感谢主。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快来分享。
我想问一下，就是箴言书三十章那个里面有三次都讲到是有三样是不足的，脸不够说的共有四样啊，还有是说是地正正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后面二十九节还有一个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就说他这个文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不太明白。
这个我也答不上来。
这具体是要问什么？
他问这个文法很奇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他们的一种就是他们一种书写习惯嘛，就像写诗歌一样的反复咏叹。这个呢，我回头可能需要查查希伯来文，因为它有一些东西要在原文当中才能品得出来。
好的，好的，谢谢。
还有没有？
有，我还有问题。
你说，请说。
哎，对了，我感觉那个门徒、信徒、使徒还是有区别的。门徒的前提必须是这个耶稣的学生，因为门生门徒那个本意或者含义就包含那个学生的意思，所以说门徒呢，我认为必须是那个跟随着耶稣学习过、追随过他，这个是在他那个是身边的。但是信徒呢，信徒是只要是那个解决了信的问题，那就通通是那个什么信徒。那个信徒里面包含着门徒，应该是一个包含的关系。但是门徒呢，必须在这个必须是这个耶稣的这个学生。这个
可惜
使徒呢，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人为的分法，
不是那个人为的，
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啊，
这个使徒是什么呢？使徒是必须承担着那个传播那个这个福音吧，就是换句话说，那十二个门徒里面。有的仅仅是门徒，但是他不是那个使徒。那么那
个对，不是这个十二，不是说十二个门徒里面，是说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的确只有那些被主所拣选、指定、差派去传福音的，其中的一部分人奠定教会写圣经的，只有那部分人才被称为使徒，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信徒跟门徒呢就不能那样分了，因为简单的说，你信了耶稣，你要不要跟他学呢？要不要效法基督呢？那你既然是要效法基督，那你还不能称为门徒吗？
对，大使命，你手头有没有圣经？翻开马太福音的这个28章的这个19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不是说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你看见吗？所以我们所谓的信徒其实就是门徒。如果说不想做门徒又想做信徒，是没有这个事的，在耶稣的这个定义里面没有这回事。马太福音28章19节。
好嘞，我明白了，谢谢。
就是啊，你不是
所以对我们的教训就是说，我们真的要信耶稣的就好好的跟随他，效法他，要长进。你不能说我今天就信了然后就停在那不长进，我拿到天堂的门票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好像登个记，那我就没其他的，没有我的事了。这个不是主的教导。
因为啊，在这个教会界里面，就是说，很多人他观念里面的信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如果信佛、信菩萨，对不对？拜拜，那我们以为的信就是那个，但是事实上不是的。圣经中关于什么是真正的信呢？它是有一整套的这个教导。所以，我也打个广告，就是这个我的这个十架载录系列里面呢，在其中有一讲呢，讲到人的信。大家可以听一听，你就知道呢，圣经中所说的，就说耶稣眼中的哪样才算是信耶稣，大家可以听一听那个。所以呢，很多人以为说我信耶稣了，其实在耶稣眼中看来是没有。所以我们 要真正信耶稣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主耶稣说的这个信到底是什么。好像是第八讲还是第七讲，叫人的信，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的。
好，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或者分享？好，那如果没有别的分享和问题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你提醒我们，让我们也是来反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我们的敬拜，我们平时的侍奉，是不是真的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是不是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是不是因为爱你，愿意顺服你，讨你的喜悦，所以愿意在外面生发出蒙你悦纳的行为，而不是倒过来，想用自己所立的规矩，以为达到了这些规矩外面的要求，就是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人心诡诈，我们都还有残余的罪性在我们的里面，这个陷阱我们也是很容易掉进去的。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陷在宗教的虚假里面，而是真正的以心灵与诚实，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敬拜你，能够蒙你的悦纳。
阿门。
也是愿意见你面的时候也是能得到你的称赞。
阿门。
感谢主帮助我们的教会，也帮助我们所有一起诚心愿意追求你的弟兄姊妹，愿意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荣耀你。感谢赞美主，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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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感谢主。那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晚安，在国内的弟兄姊妹
早安。
早安。
拜拜。
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
谢谢。再见，拜拜。
再见。